他那个车子可能座位有限啊，先跟宋杰谁先报名的就先有位置啊，他车子大概20多个位置啊，对，20多个位置。他那费用呢，包括一点油钱，还包括可能那个入场要费用。好，我们读加拉太书第6章1-10节，一起起音来念加拉太书6章1-10节，来，一起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人不要自欺，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愿我们今天到你面前的敬拜蒙你悦纳，求你将你的心意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向我们表达，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自由自在的来行善，来荣耀神。这是你向我们所求的，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宝贵的，我相信就是救恩。神把救恩赐给我们，可是神还赐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自由。自由，曾经有一句话说，生命诚可贵，价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呢，两者皆可抛。我们大概都知道这句话啊，很伟大的一句话。自由是神给人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够自由的来教会，不是牧师拿着枪杆逼迫你们来的，也不是牧师就是说哀哀求求的求你们来的，是因为你们自由的来。当然那位弟兄呢，你看年纪很大了，都退休的年龄，他跟他太太，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帮美国教会开那个迷你巴士的，因为他们教会这边你知道停车场很难找，所以他们在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停车位，那他们早上呢就去坐 shuttle bus， 就去那边，他们鼓励他们的会员停车在那边，所以去把他们接过来，然后结束了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去。他是做这个事情，义工。那他想想他们教会巴士，你若注意看，他们有2-3部巴士在那边，平常也没有用，所以他就说，哎，那就可以带我们华人教会的人出去外面走走，那不能太远。最远的那次是去年去那个夏尔的 Billy Graham 的 Library， 他是自由的，也没有教会牧师强迫他要做啊，这些都是他自由做的。自由是很可贵的东西，所以神也希望在我们的身上呢，看到我们的生命有一种自由，不是勉强的。我们自由的能够去爱人，我们的自由的能够去做一些好事，这边讲叫行善。 我们不是因为做好事得着了救恩，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哈。那个是佛教啦，很多教告诉你的，你要修功德才能够得救，不是。可是我们得了救恩，神把自由给了我们，我们一定会去做好事，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做好事呢，我们要想想我们得救有没有真正的被神得着。那我们上次礼拜有讲到，就是圣灵的工作，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九样，我们都很羡慕啊，非常好的圣灵的果子。可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心中的老我还在，老脾气还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呢，就把我们绑住了，不能去做愿意应该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愿意按照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愿意顺着圣灵来行事的话，我们愿意让圣灵引导我们一生的话，我们愿意按着圣灵的吩咐去做事的话呢，那我们就有这个自由度。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个人的祷告、读圣经、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就是教会的生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要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的地方，所谓的地方的教会能够聚集在一起，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就是团契的生活非常重要，所以圣经中有一个字啊，反复的出现，尤其是保罗。你如果去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他写给几个教会的书信，他写给七个教会有不同的书信。今天我们读的加拉太书就是其中的一个。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呢，有一个字呢，一反复的出现，就是互相彼此。有的地方翻成互相彼此。我举例，圣经要我们彼此要相爱，我们要彼此要劝慰，我们彼此要包容对方，我们彼此要饶恕对方冒犯我的地方，我们要互相相交，就彼此有团契，我们要互相要认错，我们要互相要代求，要互相代祷，我们要互相要建立彼此，我们要互相款待，就接待那些过客，我们要款待他，我们要互相相顾，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加拉太书又告诉我们，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就像刚刚那个弟兄，他是用爱心来服侍我们教会的有孩子的这些父母，因为你去那个农场，你可能一家去也不方便，他就一团的人带去，他就用爱心来服侍我们，他不需要来服侍我们的。他美国教会在那边，我们华人教会在那边，可是他看到我们华人教会的孩子现在可能比美国教会的孩子还多，所以他用爱心来服侍我们。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就是，我们要重担了，我们要互相担当，我们要互相把别人的重担我帮他承起来。这个是神对一个教会的心意。那我在看加拉太书之前呢，我们曾经有提到，牧师在反复，因为我们有新来的朋友，就加拉太书很奇妙呢，很短的一个书信呢，它居然有18次讲到灵，就是圣灵。灵，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有讲到神的灵。那圣经很奇妙啊，灵这个字呢，无论是在旧约讲到的灵，或者是新约讲到的灵呢，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圣灵。所以我们读英文的会讲 Holy Spirit， 那 Spirit 是大写的，或者是讲到人的灵，人心中的灵，那个 Spirit 是小写的，或者是讲口吹一口气，或者是讲风，都是灵。 那加拉太书十八次呢，那些圣经的那些学者呢，就认为有十六次是讲圣灵，就比如我们今天读的，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必从圣灵收永生。如果你仔细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圣灵那个圣呢，中文是点点点，意思是说原来没有圣这个字，只是说顺着灵撒种的。那当然这个灵呢暗示就是指圣灵哦。可是在十八次中有十六次是讲圣灵，只有两次是讲人心中的灵。那人心中的灵就是指着有一些人是被圣灵给感动，被圣灵给充满的，这种人的心中的灵。保罗写那个书信是很有智慧的，他讲到神的灵的时候，只出现在我们今天读的第六章的第一节，他是讲到温柔的心，用温柔的心，意思说用温柔的灵，温柔的灵把那个弟兄给挽回过来。这种人就是称为属灵的人。然后他在另外一次是在今天你们没有看到，是在你要看你的手中的圣经的话，在十八节是讲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藏在你们的灵里面。所以牧师在准备的信息的时候发现保罗怎么思想呢，他说他讲一大堆圣灵，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运作，如果我们顺着圣灵做事，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等等等。可这样子的人呢，神的灵就进到他的心灵里做他的引导。这种人呢会用温柔的灵去承担别人的重担。这种人呢，主耶稣的恩惠呢就会常常在他的心中。所以第六章整章你好好读的话，会发现呢主要就是对着那些是属灵的人，有神的灵在他心中的人。那这种人呢他会做出什么，他会做一个行善来，这个行善是出于自由的，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什么得了自由。当神的灵到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得了自由，我们不是受了捆绑。我们去做一些好的事情，去帮助人家，是因为我自由的去，不是因为我勉强的去。不需要勉强，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可是保罗在今天这十节的经文中告诉给我们一些几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行善，或者是我们有行善的自由。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重担要互相来承担，这个是我们对人爱的一个帮助。那在这个重担互相担当的时候呢，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灵去把那个弟兄挽回过来。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有一个人，可能有一些人，他偶然之间不小心被一些的过犯呢占据了，不小心跌倒了，不小心犯罪了，不是故意的，他是不小心的，也不是持续在最终不断的在最终沉沦的。他偶然被过犯所胜的这种人常常在我们的周围，包括牧师包括师母，我们常常的不小心就被过犯胜过了，软弱了。我们常常都遇到这样子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可这种人呢就在你我的当中，那这一种人我们就必须用温柔的灵把他给挽回过来。我们人指责人最容易齁， 又来老毛病又发了。我们指人最容易哈，我们看人家的缺点是看得非常的雪白，可看自己就看得不清不楚。那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就那么指来指去哈。圣经说不是，你如果自称你是属灵的人，有神的灵在你心中掌权的人，你看到人家的过犯，你首先要用温柔的灵。温柔是很厉害的，温柔是在圣灵的所结的果子中的一个温柔。我们都知道谁最温柔呢？耶稣最温柔。耶稣说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所以我们要温柔。曾经有人不是把一个行奸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说这个人行奸淫，要打死他。摩西说这行奸淫就石头打死。耶稣温柔说，你们谁没有犯罪的就丢一个石头。众人想想一个一个都走了，可耶稣温柔，耶稣用温柔的心呢，把这个行奸淫的妇人什么挽回过来。他说什么？没有人判你罪啊，我也不定你罪，可是你什么不要再去犯罪了。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把这些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挽回过来。挽回呢是很难描述这个挽回哦，我们中文讲挽回。挽回呢，它原来的意思是补破网的意思。就是耶稣有一次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是雅各跟约翰在床上补网。我记得以前牧师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最有名的首歌叫补破网哦，台语歌补破网。看到了网破了，心就那边难过，不破网。你我的生命就好像破网一样，我们本来网好好的，犯罪了网就破了，被罪恶所打破。可是神说你要做个补破网的人，用温柔的心把那个网子再补好。这是挽回，补人家生命中的破网。那还不只是这样子，挽回呢，就是在希腊文中呢，是把破的断的骨头给修回来，它叫做 restore a broken bone。 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是破碎的，你要把它补回来，这个就叫挽回。当我们重担互相担当的时候，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人家的重担能够帮他承担一点，把他承担一点。那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完全的基督的律法。神要借着你我不完全的人，生命中都是破网的，骨头都破的，能够互相来补我们的破网。这个只有在教会中要做到，这个就是重担呢，要互相担当，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首先要小心，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我们不只是要用温柔的心挽回，我们还要查验自己的行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抱着什么的态度。所以保罗说什么？人如果没有呢，自己还以为有呢，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你们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子的话呢，他所夸的呢，就是专在自己而不在别人。所以当我们去挽回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要先查查我的行为是什么。我有没有自欺？没有的说为有的， 就说我去帮助人家，就自己欺骗自己。哦，只有你会犯这个错，我都不会犯这个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什么都懂，事实上什么都不懂。保罗在另外一处经文说，如果人有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呢，事实上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然后不只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也不要自夸。因为人呢，常常跟别人比，用我比那个人好，我就找那个比我差的人比，比上不足，比下就有余嘛。我们就找比我不好的人比，我就可以夸口。那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比找一些非常好的人呢，我们就夸那个人的成就。我们常常引用一些人的成就来夸口，我们常常这样子。可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夸呢，只夸你自己，你不要跟人家比。你自己有还是没有？你不要跟别人的身上。那这种就是你我查验我们的行为。当我们去补人家的破网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查验我们的行为。如此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的去担别人的重担。那结果在第五节，保罗又说了一句话，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第六章的第二节跟第六章的第五节，有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认为保罗实在是思路不清楚，有点矛盾。因为第六章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担当，就是我要担你的，你要担我的。就到第六章第五节说，你个人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互相承担呢，或者是你要担个人管自己的，好像有点矛盾。事实上圣经绝对没有矛盾，圣经矛盾是因为我们读不懂，或者是圣经跟我矛盾，或者我跟圣经矛盾。保罗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在这边讲到的重担呢，在第六章第二节跟担子呢，他有意的用了不同的字来形容。意思是说，前面讲的这个重担呢，主要是强调你一个人他所经历的人生岁月所经历的痛苦跟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被生活所逼压，被疾病所捆绑，这个是重担。这个呢，我们必须要互相担当，我们必须要互相担当。我们生命中常常有劳苦，有愁烦，这个是重担。然后那个担子呢，它那个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强调你个人应该要尽的责任，你没有去做，你应该做的责任，是你要跟神交账的责任，是别人没有办法来插手的。这种担子呢，你自己要担当。我们生命中常常有这样子的，有些事忽然困苦临到，疾病临到，是我无法承担的，是我的重担，希望你能够帮我承担，或者我能够帮你承担。那有一些是你生活你必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的，很基本的，你必须自己做的呢，你首先要自己要担当。那个第二个那个担子呢，我用一些圣经的经文来描述这个差别啊。就保罗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他有一个轭，他是柔和谦卑，他有一个轭，他的轭是容易的，他有一个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他要承担自己的担子，是轻省的。 耶稣一直责备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说他们把那些难担的担子呢放在别人的身上，就那些担子原来是他们自己要承受的，自己受不了的呢，就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他本来要向神负责的，他不做啊，都是你的，那个是担子，那个不是重担。你我要了解，有些重担是我们个人承受不了的，是环境带来给我的，我们要互相担待，忽然遇到的。那有一些生活的担子呢，是我们必须自己去做的。唯有当我们能够分别把我自己该承担的这个担子呢，我挑起来，我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分享他的重担，他生命中的重担。那个担当呢，很奇妙的一句话，担当这个担当呢，怎么描述呢？担当呢，在福音书中有讲到这个担当啊，就是 bear carry 这个 burden。马太福音曾经做如此的宣告，他描述说，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耶稣不需要的，可是他来到世上担当了你我的疾病，他代替了你我的软弱，我们软弱，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他把我们的疾病放在他的肩头上。可是呢，耶稣在路加福音又这么记载，耶稣曾经吩咐他的门徒说，如果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人，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背着就是担当的意思。耶稣说，你生命中有你的十字架，你的担子，你要背负的，你要承担的。如果你不愿意背承担你的担子来跟从耶稣的话，你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呢，又再一次的描述说，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他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了哥哥他，背着就是担当。耶稣担当了世人的罪，世人所有的罪，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肩头上，他担当了，他担当了你我的罪，来到了十字架。所以呢，你要了解保罗说什么，我们如果要在教会中我们能够自由的行善呢，我们必须为别人的重担呢，我们能够互相来担当。可同时呢，我的责任呢，我自己要担当，我要承受我自己的责任，我要背着我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个是在行，就是说自由的行上的第一点，唯有这样子的人，他是有一个温柔的灵，他可以把那些被罪恶压伤的，或者因为罪恶捆绑，现在为罪恶所胜的人呢，可以挽回过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不只是重担呢要互相担当，我们的祝福呢要彼此分享。从第六节到第十节，神给你我有不同的祝福，我们要懂得来如此的分享。神给我的祝福，只有借着我分享出去呢，我的生命就像一个流通的管道一样，有进有出。 你们有些人常常听一些牧者的信息，常常就讲这个比喻，大概你们都听过。然后没有听过的我再说一次，就是在以色列地呢有两个很出名的地方，一个就是加利利海嘛，一个就是死海。那两个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活的有鱼，一个是死的没有东西可以生。那人家发现呢，为什么加利利海是这么好呢？几年前师母跟我有去过这两个地方，都去看过。那加利利海事实上好像也不太怎么样哦，就是也只是个海哦，一个湖。那有鱼，耶稣的门徒就在那边打鱼嘛，加利利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海是活的，是因为它什么有进有出嘛，是活的。死海是因为什么只进不出，就是死的、臭的啊。那我们去看死海，现在水是越来越低啊，死海是越来越低。水都蒸发了差不多了，因为没有进，只进没有出了，照理应该是越来越多，可是结果还是越来越低。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如果神的祝福给你给我啊，只进不出是死的，会臭的。如果神的祝福给了你给我，我们能够分享出去的话，那是活的。我们的生命会越分享呢就越多，越分享越多。事实上呢，读经呢，带查经等等哦，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只读不跟人家分享呢，也是死的。你读了能够跟人家分享呢，就活的了。越分享就神的话语就越赐给你。这个就是分享的宝贵啊！分享是教会的一个特征。从使徒行传开始呢，教会的人聚集在一起呢，就是交接拨饼，就分享，有需要的人就把财物给了他们。所以有人读使徒行传认为是共产主义，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好，我们不要把圣经读到是跟政治有关系，因为共产主义是不自由的，是政府决定的。可是使徒行传的教会呢，他们互相财产能够互相分享呢，是全部都是甘心乐意的，自由的。那使徒行传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妻，他在欺骗圣灵，就当场被打死。人家读了那段会害怕，就是说他们不是出于自由的来奉献，欺骗的奉献。在第一个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神不允许这种罪在他的教会的当中。所以分享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我在这边，我们就分享。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姐妹们特别会分享的哦，我们都很感恩。好东西都分享的，这就分享嘛。哦，分享，分享就是说你分享了，神就越祝福给你。所以祝福一定要分享，是第六节到第十节的重点。祝福一定要彼此分享，重担呢我们要彼此承担。教会的原则，重担我们互相来担，好处呢大家一起想，有苦一起来，好处呢一起分享。教会原则，人生就是这样子，有苦的时候，有快乐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度嘛。我做好事。那在这边呢，他分享的时候呢，有几点牧师很快的就提醒，就是我们在跟人家分享祝福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心智上，我们的志向上呢，我们不可丧志。有的时候很奇妙哦，有的时候你把好东西分享给人家，有些人还是吃力不讨好的时候，还不领情的，所以你一肚子气啊，下次就没有了哦。比如说这样子，很容易灰心丧志啊。我们常讲灰心丧志就这边来了，你不可灰心，你不可丧志，因为你是自由的给他，他自由的不领情是他的自由，他的不领情不能影响我的自由，否则你的自由就是有条件的嘛。自由是建立在没有条件的情况底下。 所以自由的国家很困难，因为呢就怕人家犯罪，可是你又不能限制他的自由。所以我们跟人家分享呢不是有条件性的，你如果有条件性的话，你一定会灰心，你一定会丧失，因为你会遇到一些人是很难，就不能说不可理喻，很困难的人或者很困难的环境。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灰心丧志。保罗在这边讲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用那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个属灵很重要的原则，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种什么收什么，你用自由的心态去种，去分享，神一定让你在自由中有所收获。如果你带着条件的话呢，你很可能有的时候会失望，因为我们人常常会不小心会让人家失望。所以呢，在心智上你绝对不可丧志，也不可灰心，不可丧志，不可灰心。然后在机会上呢，你要把握住一个行善的机会，有机会你就把握住。所以十节说什么，所以一有了机会呢，就要向众人行善。在希腊文的观念中呢，在时间上呢，有几个字来表达时间，有一个是时候，就是表达时间的长跟短，时间的长跟短。可是保罗在这边用这个机会呢，这个字呢，英文翻成很多种，叫 time， 或者是 appointed time， 约定的时间，或者是 opportunity， 我们翻成机会，它是同样一个字，不同的含义。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牧师要讲这个呢？就意思说他这个机会是很奇妙的，机会是一个时间，是一个特别约定的时间，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这就是就是说机会，就说这个时间呢会来也会去的，这个时间呢本来是跟你约好的也会去的，这个机会呢给了你呢也会过去的，就是看你有没有抓住，看你有没有抓住。你没有抓住呢就过去了。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一有了机会，一有了机会呢就赶紧抓住，你有能力呢你就要去行善，你有能力就去行善。在前面我们讲到那个叫做撒种，这个收割的这个原则呢，撒什么就收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哦，就撒什么收什么。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说机会，因为你撒也要抓住机会嘛，抓住时间嘛，你不能说不对的时间去撒，不对的时间你自然就不会收割啦。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原则，就是说当一块很好的土地，你如果没有去把握机会去撒的时候呢，那个土地也没有用。如果那块土地是非常的肥沃，你如果没有抓住时间机会去撒的时候，那个还是最贫瘠的一块土地，长不出任何东西。就神给你我有一块的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一个土地，神给你我都量了一个地界，然后你如果有机会来的时候你没有抓住，你这个地界还是最 穷的地方，还是最穷的地方。那你要配合抓住这个时间机会，抓住你能够去撒种这个机会。那行善呢，就是神给你我去撒种的机会的方法。有了时机会赶紧抓住。然后呢，对象他不仅告诉我们个人心智上呢，我们不要灰心丧志，在机会上呢，我们要抓住任何的机会。在对象上呢，他也这边也告诉我们有三类的人是我们可以学习去分享神给我们的祝福的这个对象。第一个是牧师最不喜欢讲自己哈，第一个就是牧者。哦，我来这教会大概已经差不多六年了，将近差不多七年。那我很少讲奉献的事情哦，我很少讲，这个不得不讲了，这边就讲了。他说在道理上呢，受教的呢，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我们分享不只是说指那个金钱上的，也可能是指别的各式各样的，就是要受教的人就要收到了祝福，就要给施教的人分享给施教的人。新译本是这么说哈，在圣道上，所以说是道理就主要是神的话语上，受教的呢应该和施教的人分享自己一切美物。那美物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可这边主要强调一切美物，就是说神的话语要借着牧师或者是有一些做教导的，把神的话语就是传，就教导一些听的人，就受教的人。那希望这个是双向的，这边当然是讲单向的哈，就受教的人，比如说是你们，要把一切需用的呢给牧师哈，比如说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有一个前提，重担呢还是在施教的人，因为施教的人也必须毫无保留的把神的话什么给那些施教的人，给听神话语的人，不能保留。所以这边是双向的，就是说当牧者或者是施教的人老师毫无保留的把神的话语、神的圣言这些美物呢与听的人分享的时候呢，就像撒种一样，希望这个种子在听的人的生命中能够成长。当收割的时候呢，这些听的人呢就自然的会把一切从神得来的美物呢与传给他的人分享。这是双向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太，有时候不会太在公开场合强调那个奉献的事情。我跟同工大概共同有一个分享，就是说交通有一个重担，就是说我相信呢，当我们愿意把神的话好好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话，神的话如果在他们的生命中被撒种、被浇灌、收割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懂得奉献。你不需要就是说敲锣打鼓的，都不需要。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可能那次我不在，好像有一次听说是退休会的时候，他们有预算啊，你知道我们退休会即将要到了嘛，你知道退休会都有预算啊，因为我们收的那些费用呢不能付他所有的开支，所以他到时候都会收奉献。听说有的地方呢在聚会的时候收奉献， 数一数不够，牧师再说一次，今天说不够都不要走，意思你再一次，不是这样子哈、哦。那有些是这样子啊，我们今天预算没有达到，继续祷告，再说一次，算一算还不够，再一次，一说门都关起来，不准离开，不榨干你们呢，不能离开的，不是这样子哈、哦。那个不是自由的行善嘛，不是自由的把神的话给你们，是有条件的，你不听我就不给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对象很重要，然后呢很快的就跟众人分享，当然众人是包括所有的人啊、哦，包括陌生人，包括就是所有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然后呢最后呢与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花很多的时间在众人身上，我们就忘了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这边强调与信徒一家呢更当如此。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说，圣徒的缺乏呢要帮补，神把一些信主的人放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确有物质上的缺乏，我们要帮助他，客要一味的款待。当向众人行善跟向信徒一家这个行善呢，是个平衡感，一个平衡的技巧。所以呢我们在领受神的祝福呢，要能够分享出去，那我们的重担呢我们互相担当。结束呢我就讲一个实际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啊，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在北美呢有些高山呢，有些人喜欢去山上去那个 hiking， 就有些人会发现呢有一种的绿色的植物，他们的英文名叫 deer moss， deer 就是鹿，被翻成鹿苔。这个植物呢也不是青苔，也不是 moss M-O-S-S， 这个植物呢被称为一个叫做第一，我读这个的时候我还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我去查一下，第一，地上的地，衣服的哦，叫第一，衣服的衣， lichen， 英文叫 lichen， L-I-C-H-E-N lichen。 这个第一呢是真菌，就是 fungus，跟 alga 就是说藻类的共合体、哦、那这两个东西呢是互相的相依才能够生存，那互相呢支取对方的一些的东西，那不论是所谓的真菌或者是藻类呢，它都无法单独的存活，它们当这两个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生命力就非常的强壮，非常的坚强。所以呢，他可以在高山很冷的地方都能够生存。有人去那些植物家去研究，这个地衣呢，可以存活4500年之久，4500年是很长的日子。那这个植物呢可以耐寒、哦、然后因此这个植物成为有一种动物在冬天能够维持生活一种少数的食物之一，那种动物叫做 caribou， 就是 reindeer， 叫做美国的驯鹿 reindeer， 大家知道就是拖着 Santa Claus 那叫 reindeer， 就在深山的那个 reindeer caribou， 它这个植物很奇妙，单独没有办法生存，凑在一起，任何寒冷的环境都不能使它消灭。那它的存活呢，可以供给那个 reindeer 在寒冷的冬天可以吃到，它才能够活。那这个东西在自然界所发生的，对你我可能我们也从来没见过，也不在乎， 可是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把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的人可以想想，这个就像教会的生活。你我认为说，我也不需要你们，你们也不需要我，我们各回各家的哈。事实上，单独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我讲的存活，不是说会饿死的存活，你的灵命一定会孤单的，一定的。不聚会的基督徒灵命一定会孤单的，这是保证，保证。所以神叫教会使这些不能单独生活的这个个体呢，能够在教会中相依相靠，如此呢，生活才会，生命才会茁壮，才会成为路的食物嘛，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我重担，我们要靠在一起，互相担当。你我的祝福靠在一起，我们彼此分享。这个就是行善的自由。神让你我这个自由度，关键是我们能不能领受啊？那问题就在你跟我身上了。求神来祝福一切听他话语的人。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为以上的敬拜的时间，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继续的用诗歌来敬拜你的时候，求神你的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是出自我们的自由，是出自我们内心那个温柔的心，因为我们的心首先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摸着，让我们的重担我们互相担当，让我们的福气呢，我们能够彼此分享。这是神你要在我们教会中所看见的。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